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神奇超常也是正常的；二、新学员与众不同的得法路；三、平衡好家庭，携亲人正实法救人。
请听明慧法会文章：神奇超常也是正常的。一张50元的电话卡。本文作者：东北大法弟子笑梅。伟大的师尊好，精进的同修们大家好。今天借第九届大陆网上交流法会，向师尊汇报我一年多来用手机讲真相的经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指正，希望通过交流切磋能够达到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第一部分，信师信法突破安全框框。刚接到语音手机时，我欣喜得不得了，明慧同修语音真相资料编辑得面面俱到，每一条简练又全面，播音同修音色饱满，吐字清晰，语气柔中带刚，抑扬顿挫，适宜于各阶层人士接受。我戴着耳机和世人一块儿听，听了一段又一段，有的人接了电话一听是免费电话就挂了，我真为他们没听到真相而惋惜。按照安全操作规则，我每天背着手机在街上逛2-3个小时，发正念，让世人都接电话听真相得救。由于我自己的特殊原因，大多时间居家不出门，看着语音手机平静地躺在家里，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不就是一个广播电台吗？怎么能不让它发声呢？多少同修为插播真相遭受迫害，甚至失去了生命，我现在拥有一个插播器，却让它闲置不作为，这怎么行呢？于是我请师父加持，在家里打开了语音手机，从此他每天欢快地工作着，俨然是一个宇宙卫士，向世人传播着宇宙真相。当人们开始新的一天的工作生活时，他就上岗了，只是比世人更辛苦。当人们结束一天的工作劳顿，他还在不停地工作着，一直到晚上9点半。为了不打扰世人休息，他才一同休息，每天辛苦工作12-3个小时。我即便外出办事也不必带着他，只是出发前给他换上一张新电话卡和一块充足了电的电池，他就坚守着自己的岗位，每天可以让400-500人听到真相，成为我助师正法的最好帮手。这样我突破了安全框框，在家堂堂正正地拨打语音电话，有时转给同修的手机在我这儿滞留2天，我也不错过机会，2台手机一屋一个向世人传播真相。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要常给手机改串号，开始的时候我还能做到6-7天改串一次，后来我和手机配合得很默契，我悟到信师信法堂堂正正地做事是最安全的，从此再也没有为改串号而特意停机，只是下载或增加号段时顺便改串号，后来这也省了。想想这段时间已经有几个月没改串号了，可我的手机每天照例努力地工作着，这样我不用特意背着手机逛街了，省下时间该干啥干啥，同时还避免了不小心触屏造成的暂停状态。 曾经有过背着它逛了一大圈，回到家一看手机处于暂停状态，记录显示只有十几个电话被接听，那个沮丧呀。现在好了，手机全天候工作，有效地利用了资源。第二部分，整体配合人人参与项目。手机拨了一个月，电话卡上的钱就用去了1000多元。我的经济条件很宽裕，可同修大多条件不太好，勒着腰带做讲真相的事也不是长远之计，更不是师父所要的。于是我一边拿出积蓄给身边积极拨打语音电话讲真相的同修使用，一边尝试各种电话卡，寻找一种最经济的，最后找出最适合拨打语音电话的电话卡，以及适合发短信彩信的电话卡，将这经验在同修内部交流，节省了大发资源，避免了手机因资金不足而闲置的问题，使更多的世人听到了真相。这里面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位家庭条件较好的同修对我算经济账不屑一顾，说救人还怕花钱呀，200元救一个人你干不干？我说别说200元救一个人，就是2000元救一个人也得干，一个人得救了，他对应的天体宇宙的众生都得救了，这是无价的。问题是200元能救100个人，为什么只用它救一个人呢？统一了认识，一切都顺了。后来我们找到了渠道，批发了这款划算的手机卡。那位不算账的同修还帮着传递批发来的手机卡。我和我的手机默契地配合着，每天乐此不彼地承担着大法一粒子的工作。见到身边心性到位的同修，我跟他们交流突破框框在家拨打的体会。交流后有个同修也在家拨打，师父鼓励他，出现了许多超常的事情。正在我自满自足的时候，同修 A 与我交流，对我自顾自的拨打电话很不满意。他跟我算了一笔账，按一台手机一天拨打3个小时计算，我们地区的号段要500台手机一年才能铺一遍。你一个人拨打的再好，你能顶10个人还是100个人？所以我们眼下应该全力推广手机。我说手机项目不是同修 B 在做吗？同修 A 说是 B 在做，可是他做得很累，每天一个一个的手把手的教，撒出去的手机收不回来，内容升级补充号段等后续事情很多，这样下去会像二代手机一样没有统一管理，大家各自为政，最终导致手机的闲置，耽误了真相的传播。我说您说的在理，要我做什么？配合 B。 我一直在配合呀，积极拨打推荐好的电话卡，联系批发电话卡。同修 A 无奈地摇了摇头，将军非要做士兵的事，请您把手机交给别的同修使用，腾出精力从整体上想想对策，出出主意。我们每个人的使命是不同的，耽误了救人的大事，你将来怎么向师父交代？我语塞了。是呀，自从被迫害回来后，一直没有介入整体的事，各个项目都有同修在做，而且做得井然有序，自己以前忙于做事，个人修炼没有跟上，这段时间正好修整自己。前一阵子还有个项目组的同修上门交流，希望能相互配合，被我以不便抛头露面婉言谢绝了。可是同修 A 的一席话触动了我，我也责问自己，怎么向师父交代？你想过为法负责吗？于是我和同修 A、同修 B 交流整体布局，同修 A 便写了语音手机操作使用说明，从开机到拨打，图文并茂，还制成了光盘，简单易学，把同修 B 从原始的填鸭式教学中解脱出来，专心管理号段。为了同修 B 发放号段、通知更换语音内容等，我们在内部信箱建立了地区网络， 使每个上网的同修在地区网络有自己的位置。不但手机项目在网络中张弛有度，营救同修项目、安郭项目等在网络中通知联络迅速方便。大家都在整体中，每个修炼者个体不再有孤雁单飞的寂寞感，的确是达到了整体提高、整体升华。我们推广手机的使用范围，按片或学法组为单元，发放号段、改串号、更新语音内容、收集 OK 号、购买电话卡等。不方便人手一机的组内协调，有出钱的，有出力的。这样面铺开了，原来的手机来源供不应求，我们又开辟了另一渠道，满足了当地手机需求。电话号段是全地区的，为了避免重复拨打或不加号段漏打情况，我们联系了近郊县市协调号段分配。现在我地区手机铺打已经接近尾声，同时跟上彩信短信，使接收方没有时间听的可以找闲暇时间看，给每个世人充分的得救机会。为了配合营救同修，我们还对关押同修的监狱所在地拨打语音电话，让当地民众了解真相。当某位同修被绑架或被非法关押了，我们就制作语音真相资料，对同修被关押的所在地的座机拨打语音真相电话，让民众了解发生在身边的迫害、解体邪恶。第三部分，用心做事，大法神奇超常。参与整体协调后，我并没有放弃我的语音手机，它是我主持正法的有力法器，它乖乖地坚守着自己的岗位，从不打扰我，而我常常只是忙中偷闲地去看看它，以便了解世人的接听效果。有时我会被语音真相所折服，流连忘返，听了一段又一段，这也给我面对面讲真相提供了很好的素材。我把接听效果好的语音提供给同修们，让我们的语音真相最大限度的、最有效的广泛传播。过程中我发现有许多无人接听的电话被错过了，后续的彩信短信也就漏掉了。对于我们拨打者来说，号段一个接一个，源源不断，区区一个电话号也可能是无所谓的，可是对那个没有接电话的主人，就是错过了一次得救的机会。出于对生命的尊重，我常常多找时间听电话，把无人接听的号码记录下来，回笼收集二次拨打，并编入 OK 号里，留作发短信使用。有人说语音电话是用钱救人，的确，拨打语音电话费用挺高，需要用钱，但我们不只是用钱做事，我们是用心在做事。在听电话中，我还找到了最佳拨打时间，晚上比白天好，下午比上午好，早晨刚上班忙忙乎乎，接听效果不太好，我就九点左右再开机。有的同修只能拨打两三个小时，我就建议他晚上七点到九点半拨打，或者是下午三点到五点拨打，避开午休时间。我全天候的拨打，就发正念让对方刚好在我的电话打过去的时候有时间接电话。拨打时间长了，就知道一个卡大约能打多少个电话了，也能估算出不同的号段每小时的接听数，就知道什么时间该换卡了。一般我都是按照估算时间提前点，以便听听语音，免得因卡费余额不足跑号，耽误众生得救。有一次该换卡了，我提前戴上耳机听语音真相，听着听着我竟投入的忘记了时间，等回过神来已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不对呀，话费早该用光了，怎么还能打呢？我又不忍心打扰他传播真相，就陪着他，结果一个下午搭上了，他还在不停地拨着，我只好由他去了，自己做该做的事。那张卡又用了两天才停歇，最后查余额，透支300多元，真是意外的收获。发彩信可透支，是因为他的计费是滞后的，这个我们都知道， 可语音电话计费是及时的，竟然也透支了。我知道一定是师父看我是用心在做事，鼓励我，谢谢师父。自那以后，时常有超值电话卡出现，超额30-50元的、40-50元的都有，还有过千的。那是2012年元旦的一张卡，一连打了12天，透支1230多元。停卡后向内找，是我没做好造成的停卡现象。因为我按自己的使用量，常常储备一些电话卡，一般都富裕一些，以备同修过来顺便带回使用。而这些卡一般都是有期限的，到期不用也就浪费了。这张电话卡一连用了12天，等于让我省了20多张卡。我盘算着要送给同修，再留2张给姐姐，因为她的工作业务多，能用上。谁知第二天早上开机被告知话费余额不足。我明白，是我昨晚的念头没在法上。这些为法来的生命，谁愿意把自己的一生耗在常人世上？电话卡的超长形式也不同，一般的电话卡余额为0元就不能用了，超长的电话卡一般都呈透支状态，这和修炼状态是密不可分的。但是也有不同的，7月30号我手里就剩1张卡了，别说这月还有2天，就是30号当天1张卡也不够用。我正忙得脱不开身，下午1点多估计卡用得差不多了。我查了余额，就剩2.8块了。我只好起身到附近的电话亭去买。谁知电话卡涨价50%，并且我们常用的那款卡的容量也大大缩水了。这种突变我没有心理准备，不能接受，一赌气回来了。我想同修马上会送来下月的卡，可转念一想，明天也不能让手机闲着呀，就转身回去买了2张长途卡。返回到家，手机还在愉快地向人们诉说着真相，我又查余额，还是2.8块。我知道这又是一张超长的卡，说了声谢谢，就不管他，去忙自己的事了。我身边的同修在拨打语音电话中都有许多神奇的事，我们交流互相鼓励，通过交流切磋，我们认识到大法是神奇超长的，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出现的事超长都是正常的。用过的电话卡我不舍得丢弃，可一段时间下来太多了，这一个信封，那一个塑料袋。后来与同修交流，大家都觉得家里留那么多的电话卡不合适。有的同修说，他们是大法的生命，不论在哪里，法正人间时都会回来的。我们统一认识，最后的做法是，把用过的卡用白纸恭恭正正地包起来，对他们说，谢谢你们救了那么多的世人，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将来到我的世界里。有时还在纸上写2句感谢的话语，然后再装到塑料袋里包好才丢弃。最近我在家里给他们找到了一个好位置。是呀，偌大的一个家，怎么会没有他们的驻留之处呢？第四部分，世人得救，交口夸赞大法。伴随着1年多拨打语音电话，我也跟着世人听了1年多的语音真相，没有休去的情也随着世人的百态喜怒哀乐地走了过来。随着真相的广泛传播，大多世人都知道一些真相，拿起电话就知道是法轮功的，便默不作声地倾听着，也常常听到里面问谁的电话，法轮功的。有时听到里面的对话，快吃饭呀，你们先吃吧，法轮功来电话了。有时打过去，对方正在饭局上，边听边告诉全桌人法轮功的电话，那边就有哥们说法轮功真了不起。这一句正念话语就给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想当对方放下电话，他们一定会议论收到的真相话题的， 可能一桌的人会因此得救。有的接到电话就说是法轮功的海外打来的，也有的刚接电话就说谢谢我在开会，有的正在开车，有的回短信说在上课。这样的我会记下电话号码，找个合适的时间再拨过去。凡是给我回短信的，不论是赞扬的还是不解的或是没有接听的，我都把他们的号码记下来再拨回去。特别是说不好听话的，我就换个电话卡拨过去。一次不行，两次，反正我就是要救你。从不理智的辱骂，到不言语的挂断，再到静心的倾听。师父在《红银三真相能解忧》中说，真相能解心中忧。最让人感动的是一位真诚的老爷子，他明知是语音电话，却一厢情愿地跟我的手机对着话。你好，是共产党不像样子了。好，退，我退，谢谢，再见。像这样的事例很多，我曾试图将听完整的电话号码记下来，还把他们听的语音内容都记下来了，有针对性的再拨回去，直接劝三退。做了两天放弃了，因为工作量太大，每天语音电话听全的有几十个，再说我得做很多准备，可讲得再好可能也不如语音。况且一个人能完整的听了真相，就是接受真相了，就摆放了自己的位置，神目如电吗？一次收到一条短信说能不能再播一次，一定是他听了真相还想听，我就赶快再播回去。他听完说声谢谢。一位语音电话接受者回复一条短信，五个大字，法轮大法好。几次清理短信，我都没舍得删除它，现在还在我的语音手机里存着。一位收到彩信的回短信，太漂亮了，谢谢。彩信都是十几条随机发送，也不知道他收到的是哪条。我们大法的内容都是最棒的，我也没看过。我虽然不能像做语音电话项目那样做个行家里手，但起码也得知己知彼。于是我那刚过门的儿媳妇来家，我就发彩信给她。我们收一条看一条删一条，因为彩信很占内存，再发再看。后来看到那个世人收到的那封彩信前面带有一个大大的福字，是镂空的，很美，很喜庆。结语，我们有各种渠道传播真相，相比之下手机传播的速度快，面又广，至今我们已经播出数百万个电话了。我们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反馈的信息说，现在真相好讲了，许多人都说听过真相电话，所以再一讲就退。语音电话我们还要一如既往地播下去，一遍铺完再来一遍，让真相深入人心，让世人躲过劫难，解体迫害，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人间。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后注，一般来说，手机讲真相的同修建议按照明慧文章《手机短信群发实用技术手册》，注意安全事项。
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来自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新学员与众不同的得法路》。慈悲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看到明慧网发出的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征文通知，我这个新学员也想积极参与。一，我的与众不同的得法路。说起我走进大法的过程，和同修们都不一样，可以说我是从负面得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2002年的夏天特别热， 我选择在周末去山西的五台山旅游避暑，因为听说那里是佛教圣地，而我从小就对这些神秘的事情感兴趣。一天中午，我走进一个密宗的寺院，那时只有我一个游客，正赶上一个和尚在吃饭。他很和蔼地对我说话，我也就此询问了一些佛教中修行的事情。他就问我是否皈依了，我说没有，然后他就突然问我，你不会是修法轮功的吧？他这一问倒引起我的兴趣了，我当时并没有否认，只是问他法轮功怎么了。他就一本正经地和我说，你可别修那个呀，很严肃很吓人的样子。当时感觉他好像是为我好，但从此就种下了我要搞清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因由。本来我只以为那是一种气功，是老头老太太们健身的，从没有想过其他问题。接下来我就找到许多对修行有一些了解的人，向他们询问法轮功是什么，得到的大多是和邪党一样的回答。可是我总感觉不是心中要的，如果是那样听听新闻不就行了？我一直想知道为何法轮功能让一个和尚如此害怕。后来我又听说有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真修密宗之人，他之所以被抓起来，就是因为信他的人多了，当局害怕就把他抓起来了。我就让朋友引荐去与这位修行人会面。我又问他法轮功是怎么回事，听他的意思好像也是负面的。然后他送我一些佛教中普及的书，大部分是教人向善的，给我的感觉是佛教的东西，是正经的玩意儿。我听了这些，心里也对法轮功产生了一种成见，想着也就这样了。后来又碰到一位道长，我又问他法轮功的事，我本以为他会说的和和尚们一样，谁知他却告诉我，如果李老师能做得到，那他就是真的。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评价，而且与其他人说的完全不一样，太出乎意料了。从此我就不再在心理上对法轮功设防了。2008年，师父又安排同修正面和我说起法轮功，并给我看了电子版的全套资料。二，戒掉了电视瘾与知道了为何要讲卫生。在修炼前，我是典型的电视狂人，任何电视节目都可以吸引我，尤其爱看体育比赛和电视剧。为此父母总是说我，但拿我也没有办法。可是自从走入修炼，我就变了，变得学法上心了，一有时间就想看两眼书，自然而然就不再看电视了。这种转变也让母亲很吃惊，而且我一有机会就念出来，让我妈也跟着听。现在我家里根本都不安装电视，有电脑有网络足矣。另一大变化就是突然明白周围环境中的一切都是有生命的，开始发自内心地体会到家里的家具地板如果有一层土，那是多么可怜的状态。由此我开始主动地擦玻璃收拾厨房，就如同大扫除一样。父母也很吃惊，认为平时一贯懒散的我怎么突然爱干净整洁了。我就对他们说，这就是法轮功的威力。当时这样说还带着争斗心，潜意识里想让他们都服师父，谁知反映到母亲听了心里就不服气，并说他平时也教导我讲卫生呀，与李老师说的也没有区别呀。现在站在法上看，明白了正是自己潜意识那颗想让别人也服老师的心把母亲推出去了。三，学会用正念自辨是非，去掉依赖心。得法后，师父安排我进入了一个同修经营的公司，因为都是修大法的，自然感觉格外亲切，每天干活多晚不抱怨。由于自己以前一直是自由人状态，所以我还是选择了以兼职的身份帮助同修工作。平时大家在一起将工作与修炼融在一起，比学比修，说话办事全用法来切磋，其他同修都是老弟子，我无形中就产生了依赖心。表现上就是学人不学法，有什么问题不明白就问老同修，自己有一些什么心得也总要找老同修切磋，得到他的认可心里才踏实，无形中就把同修当师父了，而且称呼上也直称某人为老师。当时就有其他同修指出这样称呼不对，我却以符合常人状态为借口，认为是业务的需要，不以为然。在这种严重的依赖同修的状态下， 自然就出现了经常拿老同修的意见当标准来判断事情，脑中想到的首先是老同修说过什么，而不是拿法来衡量。师尊看我不悟，就借同修口来点化我。当时有别的同修不止一次对我说，那个老同修是得道之人，可是我悟不到，这是考验，也是师父苦心的提醒。还真一度把这位老同修当成得道人了，无形中把同修也给耽误了。后来通过一遍遍学法，明白要以法为师，但主意识还不容易从过去的错误状态中抽出来，我就强行让自己一想起这位老同修时，就先在前面加上某某某说的，以区别老师说的，这样一点点才学会拿师父的法来衡量一切，渐渐地去掉了对同修的依赖心。四，正确认识同修的进经证实法的行为。我刚走进修炼时，就听说了许多同修因进经证实法被抓起来的事情，当时人念很重，不能理解为何师尊还要说同修进经证实法是伟大的，但是当时不会找自己，也没有做到信师信法，反而是用自己的人心去揣度师尊的讲法，心里想着师父不这样说不行，总不能给进经证实法的人浇冷水，打击积极性，现在深感太对不起同修与师尊了，用自己肮脏的心去想师父本身就是对师父的最大不敬，谈何信师信法。后辈随着学法入身，一点点开始有了理性上的认识，真正理解了进经证实法的伟大，师父也不时地鼓励我，把法打入我脑中，让我悟到同修进经打出横幅，那都是一个个正的例子，因为精神物质是一性的，常人不明白，可是修炼人就要在法理上和功上去认识这件事情。在天安门邪恶聚集的地方，同修能打出横幅，那就是住师正法在天安门上空反映出的一场宇宙的正邪大战呀。通过同修不停的进经，全中国都知道这件事了，只要听到法轮功三个字，那正的粒子就进入常人的身体微观处了，就埋下了日后得救的种子，而这粒种子是通过同修走上街头发的一张传单时埋进去的，当然是伟大的。明白这层道理后，再看07年对澳洲学员讲法的录像，当听到师父在回答学员问题时说，在街上长期发单张的大法弟子，师父都觉得他们是最了不起的时，我顿时感动得落泪。五，走出修炼人不挣钱的误区。修炼前一直处于自由人的状态，一切收入全是自己经营所得。学法后走入了另一个误区，就是对读法上瘾，认为周边都是老弟子了，就我自己肚子里法装的少，所以一有时间就学法，无形中没有平衡好三件事都要做的原则，忽略了符合常人状态，表现上就是对挣钱不感兴趣了，两年来一直在吃存款，自己没有从法上认识，反而认为是让自己放下对钱财的执着。师父曾给我安排了工作机会，但当时正在同修公司帮助，认为只干活不挣钱才算是为法付出，有了工作机会是对我的考验，所以都推掉了。师父就借母亲的口来提示我，不能光顾学法不顾日子了，可我就是不悟，还认为母亲是世俗观念，心中有看不起挣钱的想法，认为一谈钱就是假修了。但后来随着学法的深入，对师父讲的要符合常人状态的理有了正确的理解，尤其是师父让我们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其中经济迫害正是旧势力安排给大法弟子的迫害形式之一，这时才明白自己不能将学法与实修结合起来，正是思想中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从另一方面讲，自由人的状态本身就容易催生一种很自私的心理状态，通过学法明白了如果有公司需要我的技能，我应该去正常上班，而且认为修行人都应该一贫如洗，这本身就是旧的观念。师父却不怕弟子挣大钱的，师父说过修大法本身就是有福分的，可是在我的父母眼中，我的行动让他们认为一修大法了就没有钱了，就不要钱了，我不是在证实法呀。当明白了这种误区后，师父就安排了一位外地的同学找到我，让我帮他开发国外市场，这一次我接受了。当我的这位常人同学提出要和我做合作人时，我想起师父讲过最好不要与常人合作经营公司的法，就拒绝了。我的态度明确，给他帮助，收取帮忙费、差旅费，实报实销。这件事做完后， 师父又安排另一个常人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过去帮忙。这一次是他承接一个项目，要组建班子，我也同意了。于是就开始了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生活，有了稳定的工资。母亲也高兴了，并说以前我耽误了两年时间没有挣钱。我也表示过去的两年是自己认识有误区，走弯路了。六，正确认识正法修炼，我也走出去救人。走过了前两年对同修的依赖，不能用正念理解同修的正实法的行动，对旧势力在经济上迫害大法弟子认识不清，走出了修炼就不能有钱认识上的误区后，通过学法，我一点点开始会用大法来衡量事情了，心里不再看不上在街头发光盘传单的行为，深深感到以前自己只顾着从法理上去悟高的玄的，正是中了旧势力的圈套，而且好奇心特强，总愿意听老弟子们谈谁谁过去轮回中的经历，在一起学法时不按照师父的要求通读，往往只是表面上说说自己的认识，心里就想听老同修的高深法理。虽然表面上也有一个常人的公司形式，实际上法理不明，对修炼仍停留在过去进山进庙清修独修的认识上，还是旧势力那一套，没有走正师父要求的大法修炼路。当我明白这些后，就有同修给了我几张神韵晚会光盘，让我去发给我的同学同事们，我没有拒绝，开始有了正念，认识到这是在救人，同时也在想如何开口讲真相的事。我一有了这个心，师父就安排让我实践讲真相。一次刚过完中国大年的年假回到公司上班，大家聊天，我动了一念，如果能在聊天中讲真相就好了。这时单位同事就突然让我看他在外在高速公路上拍到的照片，原来是一张大法弟子打出的制止610迫害法轮大法好的横幅。我马上说，人家说的就是对，这么多年了一直在迫害，太可悲了。由于我有出国出差的机会，就结合着国外的情况给同事们讲了真相。另一次和单位一个兼职人员一起吃工作餐，就我们两人，我就想如何跟他讲真相呢？这时他就说起他家里的邮箱里收到了神韵艺术团的节目，可刻录光盘。我就接着话题说，原来你也收到了，你太有福了，我去过国外很清楚，那台神韵晚会已经被公认为是全世界最好的秀了，从服装到音乐一切全是原创且弘扬我们5000年文化的，看了就像找到根的感觉。然后接着话题就聊起了法轮功被迫害的事，把真相告诉了他。谁知过了几周，他又来我单位办事，直接就把神韵晚会光盘拿了给我。我想师父又安排机会了，马上就有公司的投影仪大屏幕放出来，并让公司同事一起来看，当时一点怕心也没有，现在想起来都是师父的加持，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摘自《红银二》，师徒恩。有了几次尝试后，我又拿着同修给的光盘试着发给其他的同学朋友，开始不知道如何发，一个一个找朋友，效率低，也很容易被惰性干扰。一次在公交车上，我把随身看的存电子资料掌上电脑丢了，下车后才发现，刚开始也心里有一点怕，因为里面全是讲法内容，马上我就对自己说，要正念看这个问题，一切全是好事，要记住正面的教训，谁捡到我的掌上电脑就是谁的福分，人丢了东西只会无奈不会害怕。福分，人丢了东西只会无奈不会害怕，我为什么要害怕？这不是招鬼吗？结果一切正常，与我丢了其他东西没有什么区别。心里有了正念后，脑中突然闪出师父的法，你得明明白白的去修炼。摘自《转法轮》。我突然意识到，这正是师父指点我发光盘的方向呀。我悟到，我丢书是稀里糊涂的状态下，说明当时主意识不强，但一切因素都能被师父变成好事，正是指点我要明明白白的发光盘呀。于是我就试着在上下班路上乘坐公交车时把光盘丢下，让有缘人来拿。后来和同修交流时，同修提醒还是要珍惜光盘，当面给别人最好。我就想自己的情况属于朋友少，上班都忙，住得又远，如何最直接的送给别人呢？我想起原来单位同事说过，他就是从邮箱里收到的光盘，对，走进社区直接投到居民的家门里。刚开始也有一些怕， 但我就不断地问自己，社区里家家户户的广告那么多，他们为什么不害怕？我为什么要害怕？谁在让我害怕？我感到害怕，不就是承认旧时里安排的这种迫害气氛吗？我不就有责任把这种气氛配合老师正过来吗？这样越想正念越强，而且打心里发出了祝你平安的一念，也许就是慈悲心吧。我自己也很吃惊，因为长期以来我很苦恼自己修不出慈悲，这样一来我的速度就跟上了。一般一个社区几十张光盘一会儿功夫就发完了，我没有直接投入邮箱，而是选择放在醒目的地方，让过往的一个单元的人都能看得到。后来又不断总结出经验，白天不论出门去哪里办公务，身上都带着光盘，碰到附近的居民小区我就进去发，然后办公司的事，平时吃早点去买菜都是这样。这样就把发光盘与生活工作结合起来了，并没有专门为发光盘才出去，这样把救度众生也融入了日常生活中。就像师父说的，修炼不影响你正常生活。摘自休斯顿法会讲法。七，我为修不出慈悲而苦恼。长期以来我总是修不出善，更别说慈悲了，一直处于闭着的状态。但有一点却有切身感受，那就是每当我明白一层法理时，我会不由自主地流泪，这是真实的。当我明白了自己以前是学人不学法时，发正念心里说着，只有李老师是我的师父，其他的一切安排不承认，我就控制不住地哭。当我坐在公交车上，突然明白两个汉字禅禅和破禅成蝶的成语深层意思时，我也控制不住地流泪。当我听说单位的营业执照要注销，心里突然感觉那也是一层生命时，我也控制不住地流泪。但就是此刻，我也不是很清楚这算不算有了一点慈悲心，还请同修帮我探讨。何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法会，平衡好家庭，携亲人正实法，救人。尊敬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得法的大法弟子。回想十几年来修炼的心路历程，在做得好做不好的摔摔打打中，通过不断学法向内找，感觉自己在修炼中渐渐成熟了许多，被常人心带动的越来越少，也能更理智智慧地去做三件事，主动帮助同修，默默圆融整体。各种体悟很多，今天头一回写文章，只想借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征稿，就面对家庭矛盾如何真正向内找，平衡好家庭，用无私的心感召亲人得救和同修交流。我丈夫很善解人意，他没修大法时看我练法轮功后身心受益无穷，整天精力充沛，健康开朗，真诚善良，谦和忍让，信仰坚定，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逢人就说法轮功好，我老婆练法轮功，这个好那个好，他还举很多事例证实法轮功弟子个个好。不管迫害形势有多险恶，多大的压力，我做大法的一切事他都是无声无息支持，从无怨言。我晚上出外发资料，他帮我提带掩护我，我出远门发资料，他骑车驮着我陪护我。风风雨雨中，我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能够一路稳健地走到今天，与丈夫的理解支持和帮助奉献是密不可分的。多年来家里常来常往的同修络绎不绝，他总是满面春风款待同修。一旦哪位同修被绑架遭迫害，他头一个抢先用常人那套哥们义气去找关系网，在外围全力营救。2000年至05年间，我多次遭到绑架，被关被拘，他在外面拼了命的要人。有一次我被关押后，他去质问那些公安与610办的人，你们凭什么抓我老婆？他学法轮功做好人犯了什么法？他贤惠善良无私勤劳， 孝老惜幼，体贴丈夫，样样好。法轮功练出这么好的人，你们还抓法轮功，真是天理不容。你们抓好人不怕报应吗？不管怎么样，你们必须放我老婆，谁都不准动她一根汗毛，否则我跟她没完。有一次我被国宝非法劳教一年半，丈夫得知后天天跑去要人，今天跑上面610，明天跑本地610，后天跑国宝大队，大后天跑看守所，就这样坚持不懈的不知辛苦的评理要人，硬是把人要回来了。所以我几次被抓能顺利回家，与他不畏强暴救亲人也是密不可分的。他的正义善举不仅感天动地，也为他的美好未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一次他骑摩托车驮着我在公路行驶，同向行驶的三轮车突然左转弯，逼得丈夫只好急刹车，导致摩托车翻在地上，结结实实地压在了丈夫身上。他顿时昏死过去，几乎奄奄一息，地上流了好大一滩血，一下围了很多人。慌乱中我主意是很强的，请师父救我的丈夫，忽然只听他吁一口气，旁观好心人马上叫来120急救，我断定他还活着，叫他顺我声音一直静念法轮大法好。送去医院抢救时我也没动心，就是一直给他听师父讲法。到了深夜12点，他居然睁开眼睛，奇迹般的活过来了，后来也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2007年我市区大资料点遭迫害后，短时间内真相资料无法跟上救人需求，为了圆融整体救人更多，我毅然在家建起了资料点。在师父慈悲呵护下，这朵小花在我家一直永不凋谢地开着。其实在筹建资料点的当初也出现了一些原本不该有的麻烦。记得我那天背回打印机时，丈夫看到后突然大发雷霆。好啊，你以前是从外面拿东西回来，这里发那里放的，我还能接受，所以我为你10次掩护，100次陪护的。现在你胆子倒大起来了，只怕是吃了豹子胆，还把打印机搬到家里搞，你得寸进尺呀。你，我要砸掉这个家伙，让你搞不成。我当时没吱声，知道这是师尊借他发脾气，考验我建资料点坚定不坚定的时候了。我心里说，师父，弟子一定要建成资料点。这时丈夫火气似乎小了很多，没砸东西，改变主意出去了。他刚出门不远，遇见一位老朋友，很高兴。这个老朋友很兴奋地拥抱丈夫一下，丈夫的腰就突然被扭伤了，疼得要命。他气味全消，也没回家，告诉我发生了此事，就自个儿强撑着去医院诊治，结果是骨折，至少要住院卧床3个月才能下地行走，期间大小便全要别人打点。丈夫听后又急又恼，怎么会这样，实在只是拥抱而已啊，为什么这么倒霉。就这样问着想着，忽一下想起来了，一定是我下午发脾气要砸打印机遭报应了。丈夫想起了他平时在有意无意中听到师父讲的一些法，他立刻打电话向我赔不是。老婆，我今天下午说错话了，我不该发脾气，我受惩罚了，跟朋友拥抱一下就要骨折了，疼得很厉害，医生说要住院，我向你真心道歉。丈夫的真诚使我深受感动，一个没学法的常人都有如此高的姿态，我却有时还对他舍不饶人，欺负他。我确实是得寸进尺，很自我，私心重，我说了算的不良习惯一点没改好，我行我素，不顾他人感受的习气一点没变好。如果我能尊重他，感激他，在搬回打印机之前给他讲清道理，能和蔼地跟他讲以下这番话。我能稳健地走到今天，离不开你这些年来对我的全心付出，全力帮助，感谢你，谢谢你。另外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我去外地拿资料，既麻烦同修又耽搁自己，还苦你老担心我， 干脆我们买台打印机回来自己做多少发多少，有你的大力支持做后盾，又安全又方便，省得我老在外面东奔西跑的，你说要的吧？可我没有这样说，也没有想到用这种语气善心加上道理和丈夫商量。我如果当时真能做到这个程度，也许后来丈夫发脾气骨折之类的事就不会发生了。更使我惊讶自愧不如的是，正当我起身想要去接丈夫回家时，他却带着别扭的身子回来了，进门就说，师傅真好，我向你道歉后腰就不很疼了，我明白了，不是骨折。说完他直奔师傅法像前，何时向师傅认错，师傅我错了，然后一声不响地回房，手捧转法轮开始正式学大法。不到一周时间，医生诊断的所谓骨折消失了。其实平衡好家庭带亲人正实法，不只是集中在我丈夫一人身上，还有女儿、弟弟、我婆母、夫妹等等。我96年得法不久，就带着11岁的女儿修炼大法，师尊给她开智开慧，畅达无阻，一路读到硕士研究生毕业，现在是网易公司项目经理。女儿婚嫁不久，女婿也得法了，他们生了个白胖聪慧的儿子。我弟弟夫妇没工作，他们虔诚相信法轮大法好，苦于总是奔忙于家庭生计，辛苦挣钱送孩子上学，一直迟迟没有走进大法修炼。前年一个多月之内，弟弟连续发生了3场大车祸，尤其是最后一次，车摔得面目全非，人却安然无恙。他说，我再不修大法，我就太对不起师父的慈悲福佑了。就这样，弟弟也走进了大法修炼，目前生意做得红红火火。丈夫开始学法了，并不等于就可以高枕无忧了，该来什么还会发生的，因为我的执着心摆在那儿，自己都看到了一大堆，何况黑色物质、业力，什么这气那恨的多着呢，才起步。我夫妹因长期赌博欠高利贷，利息相滚加起来几10万，她丈夫一气之下跟她离了婚，她的债主居然要到我家来了，3天2头的跑来，婆母每月2000多元退休金全给他还债，老人家一切费用我们全包下来，以为我这样做已经尽力了，哪晓得祸不单行，夫妹患了子宫瘤要手术切除，没人照顾，我主动请了1周假护理她，完了事婆母又突然脑溢血住院，我们夫妻俩工资捆起来也只有3000多一点，而夫兄两口子刚下岗，生活来源没着落。我知道这连串麻烦明明是冲着我的心性考验来的，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就难到这步田地，看你怎么平衡好这个难上加难的家庭环境。我想起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大根起之人里说的，得能吃苦中之苦那一整段法，心里有准了。我对丈夫说，咱们尽全力救妈，妈的所有住院费我们都包了吧，我们以后日子过紧点就是，总不会喝粥的。丈夫很感动。婆母住院抢救10多天后去世了，办丧事后夫侄儿侄女连买花圈的钱都叫我出，夫妹在旁边还当着客人的面对我挑三拣四的，我明白是咋回事，没和她争吵，而且凡是夫兄夫妹的礼金全退给他们，婆母丧事一切费用均由我们担当。到场各位都说法轮功太好了，丈夫有个同学还激动地大声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用自己质朴无私的姿态把在场的人悄悄救了，夫妹夫兄也因此退了党，大嫂成念九字吉言，几10年的头痛顽疾也消失了。我以为家庭矛盾走到这份上总该平和了吧，就在这事过了1年多的一天晚上12点多，我刚发完正念，老公一回家就说烦死了。我问什么事，他说 他妹赌博洗手不干了，但他问我又要20000块钱去打工。我听了自言自语地说，出去打工要这么多钱呀，不知我们前辈子欠了他多少债，这样没完没了地纠缠我们。不料这样一说，鸡的丈夫暴跳如雷地说，干脆明天我们去离婚吧，不要吵了。当时我气得好像五脏六腑都在颤抖，因为我与前夫离婚了，带着5岁的女儿在嫁他，他当时也有一个10岁的女儿。那时除了丈夫外，婆家各个人都欺负我们娘儿俩，尤其夫妹老是背后煽风点火，我对她积怨很深。我质问丈夫，我跟你几十年，哪点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家人，你竟然为了她说出这种话来，你非得说清楚不可。那种撒泼比常人还差的状态，导致自己气昏，失去知觉好一阵子，醒后发现嗓子哑了，发不出声来。可我还继续和丈夫赌气，一点不向内找，总觉得他这次伤透了我了。每天表面按部就班地做着3件事，一直拖了几个月，到女儿婚嫁时，表妹同修上门贺喜，问我嗓子哑的事。她静心听我讲完过程后，慈悲地指出，错全在你，你被自身的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不平衡心、不服气、自我心、亲情的执着所带动，执迷不悟。慈悲的师尊在借同修嘴用重锤之声在棒喝我这太不争气的弟子。我猛地一下如大梦初醒，急得直摔头，直摔头。我被表妹的直言快语叫醒了，如释负重。我很感激地说，谢谢你的帮助。表妹指着我高兴地说，哎呀，你能讲话了呀。我也高兴地连连说，感谢师父，感谢师父。感恩伟大师尊慈悲苦度弟子终于闯出了修炼的心性大关。走过这场心性考验，通过读师父各地讲法，听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真正静心向内找，我对修炼有了重新感悟。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肩负着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我们不是来过常人生活的，周遭发生的一切矛盾都是扩大自己容量的电石。修炼人能容一切难容之事，大法弟子怎么能错到气昏的地步呢？真是无地自容。我愧对师父的慈悲教诲。修炼就是修心性，不扎扎实实地修炼自己那颗心，一切向往都是白搭。师父讲，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地紧紧地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我在心里暗下决心，今后我一定得在法中精进实修，像个大法弟子，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只有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众生。在矛盾中，我要扎实修正自己，使气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利益心、不平衡心、不服气、自我心、亲情等等执着心，在向心修中一个一个地削弱它们，在法中灭掉它们。把做好3件事融进自己的生活工作之中，做每件事都保持修炼人的思维和行为状态。大法弟子在家庭很正的一言一行也是正实法，平衡好家庭关系，携带身边亲人和周遭同修圆融法，也是正实法多救人的好法子。能不能兑现誓约，就看自己能不能去实践。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如有不当之处，请师尊慈悲开示，请同修善心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